很高兴大家能够继续的留下来，那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先。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光照，一起的祷告。阿们。这个瞎子，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因为让一个瞎子得看见，这是在我们今天凭着一句话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神能够做到。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我真的盼望你能够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真的能够来像这个瞎子那样，眼睛今天就被睁开。我们真的求圣灵来帮助这个瞎子，他完全丧失了劳动的能力，他只能靠着乞讨为生，他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他只能靠着乞讨。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拉撒路是一个乞丐，他也是个乞丐，他只能靠着乞讨来解决他每一天的温饱。他不像我们，他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工作对他来说很少有人会在意他，他无法看见任何东西，我们所看见的他完全看不见，在人看来他是活在那黑暗当中的，但是从神的角度，他比许多的人都有盼望，甚至超过了那些许许多多亲眼见过人子耶稣的人，就是有许多人跟着耶稣，有许多人经过，英文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他超过了这许许多多的人亲眼见过人子耶稣，亲耳听过他讲到的那些常常跟随在主耶稣身边的那些人。可能你从来没有来过教会，可能今天你是第一次，可能你从前很少有机会坐在神的教会里面听讲道，听神的话语，你只是借着身边的人偶尔对你讲论过关于耶稣的事，却从未真正的认识他。今天主耶稣同样的经过我们这里，就像经过耶利哥城一样，他经过我们这里，可能对你来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经过这里，经过你的身边，所以求神赐福你专注的来领受他今天要跟你，你自己，你个人，不是别人所要传讲的那生命的道，关于你永生的生命，你永恒的灵魂。所以祈求这两千年前能够开这个瞎子眼睛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今天同样的也睁开你那属灵的眼睛，你的灵魂，你的灵魂的眼睛被睁开，跟随耶稣基督一路归荣耀与神。好，我们先来看第三十五节的经文。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耶利哥城离耶路撒冷非常近，他是去耶路撒冷必经之路，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上耶路撒冷。此前不久，从前面的一些经文里面，他记录了他教导门徒们什么是祷告，垂听神所垂听的祷告，什么是神不垂听的祷告，以及一个青年财主他跑过来跪在耶稣基督的身边来求他，我将怎样行才能承受那永生的生命。但是最后这个青年财主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因为他不肯离弃他的罪，他所贪恋的罪。所以后来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在第三次向他的门徒们预言了自己将要在耶路撒冷被交在人的手中，外邦人的手中，被人戏弄凌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并且被鞭打被杀害，第三天却要复活。这是他曾经给门徒的预言，三次的预言。所以我们非常惊讶于耶稣基督竟然将那尚未发生的事情如此清晰的将呈现在他的门徒们面前，是关于他自己怎样受死复活。同样是旧约先知反复对弥赛亚，就是基督神所设立的救主的伟大的预言。所以今天可能许多人还不明白，既然你耶稣如此大能，你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为什么还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要死，他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主耶稣基督的死是整个福音的根基，可以说他如果没有他的死，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得救。他的死并非是因为他的软弱和他的无奈，完全是他自愿的交出了他自己，是为了在神所设定的时间来担当他百姓的罪。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完全是出于他的自愿，所以他在这里他是要上耶路撒冷去，他预备自己去受死。正如他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八节他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我的性命，是我自己把它舍了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不可能是一个正常普通的人所说出来的话语，只有这样的权柄说这样的话，我有权柄舍了，又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父，我从我父就是父神所领受的命令。所以我真的今天盼望所有听见这福音的人，你真的能够像这个瞎子那样，能够被睁开你的属灵的眼睛，能够醒悟过来认识这位救主，不要像那个财主最后悲悲惨惨的下入阴间。我们真的祈求圣灵让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属灵的状况。其实这个坐在路旁讨饭的瞎子，其实我们跟他是一样的，他不仅眼睛是瞎的，而且是贫穷的，一无所有。这正是我们自己在神眼中的光景，属灵的光景。你在神的眼中就像这个瞎子一样，是毫无所有的。这个人虽然瞎眼了，但是只能靠着他虽然是瞎眼的，他只能靠着别人的施舍来度日，但是他懂得坐在耶稣基督必定经过的路旁讨饭，即便是他讨饭他也坐在那里。这是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必经之路。瞎子，这个瞎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那一直盼望神国度来临的， 但是他在世上的光景，我们看到这个人在世上他的身份是何等的卑微，不及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比他在世上的日子要过得好。但是让我们确实晓得，其实我们跟他一样是瞎眼的，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我们生来就属灵上是瞎眼的，所以我们看不见神的国，我们不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所以你生下来你感受不到神，你看不见，因为你的眼睛是瞎的，你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你看不见那属天的荣美，那天上的荣耀，那永恒的福气。所以你的眼睛是盯紧在这个世界能够肉眼看见的那幽暗的世界，这个堕落的世界，为着今生必朽坏的东西，我们丧失了我们永恒不灭的灵魂，我们是在死在罪中的灵魂。所以尽管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都会说冥冥之中有一位主宰是掌管着宇宙万有的，有一天我们必要向他交账，但是我们对这位神和他与我们的关系与你的关系却是一无所知。我们因着罪，我们与神完全的隔绝，罪就像毒液一样渗透进了每一个亚当夏娃的灵魂当中，神的愤怒时时悬挂在人的头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喜乐。如果你真的去思考，你会发现真的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那真正的平安和真正的喜乐，那永恒的，那永不失落的。尽管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的物质我们越来越丰盛，但是我们内心会越发的空虚和焦虑，灵魂没有安全感，我们感受不到安全感。就像毒蛇所生的都是毒蛇，同样的罪人所生的我们也都是罪人，因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你是有灵魂的，灵魂必须从灵的源头神那里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但是你不认识神，所以你感受不到，所以你是那样的虚空。除非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所传的就是与神和好的道，那福音的信息。那么用让我除非我们用真的用灵，我们坐在这里，除非我们真的用活过来的灵和真理，就是他的话语，来敬拜神，来服侍他，这才是生命存在的根本意义，你才会体会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当你眼睛真的睁开的那一刻，你就会体会到，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从那一刻起，你相信你再也不会失落了，不管任何的事情临到你，你是完全平安的。是耶稣基督永远不会丢弃你，在你有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假如我们继续的偏行己路的话，过着没有神的日子，也不来寻求神，只会继续的陷在那黑暗当中。你以为你知道以后的事情，你的计划，你的发展，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你会继续在黑暗当中，甚至直到掉入那地狱的深坑里面，承受那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圣经里面有教导，那是永恒的，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永远的绝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但是死后就是审判，这是人不可能告诉我们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了，死后就是审判。如果我们在今生没有神，那么我们在永恒当中也必定不会有神。当死亡面临我们临到我们的时候，神会从我们身上收回我们在这个世界所有的福分，我们就会永远的沉沦在地狱的烈火当中。就像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的第五章第十五节里面，他这样的说，他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 这个他，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换成我们每一个人，我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这就是我们世人的现状。从求神今天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和这个瞎子一样，懂得牢牢的抓住今天主耶稣基督从你身边经过的机会，可能是最后一次，祈求他现在就拯救你。所以第36节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所以我们来注意这两个词，听见，耳朵，我们每个人带耳朵来听见，听到，那么就问。他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虽然这个人瞎眼，但是他的耳朵很灵敏，他不是只顾着讨饭来满足他的肉体今生的需求，他会非常仔细的打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一定听过关于主耶稣的事。假如他不是每天殷勤的坐在主耶稣必定会经过的路旁讨饭，那么只要他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可能他的眼睛就永远都看不见，而且他的灵魂永远的沉沦，他死后也要像财主一样下落那地狱的深坑。但是他不仅耳朵聆听，听见许多人路过的声音，而且嘴巴会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让他尽他所能的抓住一切的机会来期盼耶稣的来临。所以今天我真的盼望你能够像这个瞎子一样，也能够得到主对你内心祈求的回应。让我们寻求的人懂得效法这个瞎子对属灵的事情的敏感敏锐，抓住一切的能够听到的机会，只要是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就必要去聆听，我们要去寻找哪里可以听见关于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福音。不是所有地上的教会都传福音，记住，虽然有很多很多所谓神的教会，但是不是所有教会都会传福音，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必须分辨，假如你去教会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主耶稣基督就绝对不会经过你的身边，他不会经过那里。即便他们是那样兴奋的哭喊着，这些教会的这些人哈利路亚，他们都会感谢赞美神，圣灵也不可能在那里拯救罪人。如果不传福音，你只是听一些道德的劝诫，那不可能拯救你的灵魂，因为圣灵来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当有许多人宣称他们是神的教会，但是你要学会分辨，不要盲从，也不要懒惰的等待，只是等待。我们看见这个瞎子开始的寻求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他主动，他听到了许多人经过，没有任何人去告诉他，那么他就问，去问这些人。第一个他主动，第二个他分辨，他懂得去分辨，这是圣灵在他内心工作的明证。所以周五你们也听到了，要圣灵赐给我们悟性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第37节我们继续来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好，他们告诉他，这许许多多跟在耶稣身边的人告诉他，如果你懂得询问，同样的你懂得询问神的儿女，那么他们也会告诉你耶稣在哪里，如何寻求神。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真的这是一句非常美好的经文，虽然短短的一句话，但是这应该是瞎子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篇福音的讲道。主耶稣今天经过这里，经过你的身边，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曾经你只是风闻他，但是今天他真的经过这里，因为福音在这里传讲，主耶稣是谁。可能很多人和瞎子一样，曾经只是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从未亲身的经历过与他的相交。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要传扬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今天你同样坐在了耶稣基督经过的路旁，他上午已经经过这里，还在这里经过。虽然你肉眼看不见他，但是我告诉你，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了，是神赐下的救主临到这里。今天救恩福音、拯救的福音临到我们，虽然你的眼睛看不见他，但是他的灵就在这里运行，他就在我们中间运行。如果你真的祈求，他就会在你内心显灵，圣灵正在你的心里为他做见证，因为圣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只要传讲耶稣基督，圣灵就会来做见证。我真的盼望今天耶稣基督也指着你对大家宣告，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一家一家的，我真的盼望他对撒该那样的应许临到你的身上，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假如这个瞎子听见了耶稣却无动于衷的话，那么他根本，如果他不关心主耶稣是谁，耶稣跟他有什么关系，可能他到死都是一个瞎眼的罪人。可能你这一生以来从你身边经过的人无数，你们甚至忘记了很多，在公交上、在地铁上、在学校里面、在公司里面、在家庭当中，这些人和你有的没有任何关系，有的和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仅限于在今生的关系。他们跟你再亲，也只是在今生的关系。记住了，不管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关系多么好，只仅限于在今生这样的关系。但是今天这位从你身边经过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你必会站在他的面前。将来假如你现在不接待他做你的救主，到死都不认识他，那么他的死所要成就的义，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义救恩，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今天耶稣经过这里，他还在拯救罪人，他还在你的身边，他经过这里，今天你也坐在这路旁来听他生命的道，关于他那拯救的福音。所以你必须牢牢地抓住他的应许，就像这个瞎子一样，你必须将你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务必要认识他。你可以认识不认识所有人，但是你必须认识耶稣基督你的生命中，因为他是拿着死亡和地狱的钥匙，唯有他掌管着死亡，你的死亡和地狱的钥匙，他有权利决定任何人去哪里，他决定了你永恒在哪里度过，你的永恒在哪里度过，他决定的，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你的生命掌管在他的手中，他比你所遇见的任何人都要宝贵。所以你可以失去你的丈夫，你可以失去你的孩子，你也可以失去你的父母，失去你全部今生的产业，可能一夜之间你破产了，你成了一个穷光蛋，你成为一个乞丐，甚至失去你的健康，甚至绝症临到你，甚至你要面临死亡，你不到三个月你要死了。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失去那永生的生命，虽然你会经历死亡，但是神应许他会赐给寻求他的人永生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一章第三节里面是这样说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耶稣基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记住了，我们都是他所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你的生命是在他里面的，你永恒的生命是他必定必须是他所赐的，所以你要求他。今天耶稣基督经过这里，因为我们宣讲福音，他就经过这里的第五聚会大厅，因他的到来，这里充满了属灵生命的气息， 所以求圣灵在这里也播撒那福音的种子，能够把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种入你的心里面，一生在你的里面生根发芽结果。我真的祈求圣灵将这样有生命的种子种入你的内心。耶稣正在这里经过，从你身边经过，从你们每一个人身边经过，在困苦中的灵魂，在劳苦担重担中的灵魂，邻里瞎眼贫穷的人，不管神祝福你在今生拥有多少的产业，你在神的面前都是穷乏的，记住，你在神的面前你都是穷苦的，是乞丐，毫无所有的，而且你亏欠了他，你亏欠他的是无法数算的。你将如何面对死亡的来临？审判的日，那日必要临到我们。你以为这很遥远，但是没有人敢保证我们能够活到明天。我们的生命并非掌控在我们手里面，都是神的怜悯，他还在怜悯你，还在给你这世上的年日。所以你将你带来到这里来，他把你带到这里来，真的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是神亲自的带领来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必须从他那里得到赦免，他今天是作为神的羔羊经过你的身边，这是神的怜悯，为你预备的赎罪祭，是为你你个人预备的赎罪祭。不要等到他成为审判的主从你身边经过，那时是神的羔羊的愤怒临到，为不信的人永远存留的那永火。那时，所以当瞎子听说耶稣经过时，让我们去看他的反应，让我们来学他，祈求神来帮助我们。非常重要的经文，短短的一句话，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竟然激发起这个瞎子如此大的回应。他第三十八节，他就呼叫说，我们看到前面只是这些人说，别人在说，我们传道人在说，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你的身边，你该怎么行？这个时候，这个瞎子他说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这是他的呼喊，我真的盼望是你今天的呼喊，从你内心里面发出这样的呐喊，不要再错过这样的机会。不管你听过多少次，只要你还没有得救，你要像他一样呼喊，从灵里面内心呼喊他，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所以首先我们来思考，我们认识到瞎子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并非今天才有的，不然他不可能，因为他没有呼喊拿撒勒人耶稣，别人告诉他的是拿撒勒人这个地方的耶稣，没有说大卫的子孙，这些人可能根本就不认识这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这个瞎子他从内心喊出来的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他认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你要来认识耶稣基督，你要听他的道。他认识这位路过的耶稣，正是神借着先知在旧约中对救主的预言，就是那位救主是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诞生的。我们知道大卫是犹太人的王，以色列王，他建立了犹太王 犹大国。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神曾经预言要在大卫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位救主，拯救的脚。但是我们也看见这许多跟随在耶稣身边的人，这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同样听到了关于耶稣经过的信息，他们本身就跟在他的后面，但是却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他是大卫的子孙，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贫穷的瞎子不一样，虽然他眼睛瞎了，他肉眼瞎了，但是他的灵眼是明亮的。仅仅凭着这一句关于耶稣经过的话，这一句话，他整个人从内到外瞬，从里面到外面瞬间被点燃起来了。英文是哭喊的，是哭喊的，非常大的声音，流泪的哭喊，真的。 因为他看不见，他无法靠着自己去到耶稣基督的身边，他内心非常着急，他这么久来所等待的主终于来了，激动地向主耶稣基督哭喊起来，他的祷告仿佛像泉源一般涌出来，没有人能够阻挡，他随时做好了迎接救主的准备。所以我们看见瞎子对耶稣经过的反应比所有没有瞎眼的人更为激烈，他借着祷告尽可能的引起主的注意，所以他会在内心哭喊，他会喊出来从口里面。所以你要喊，你要求他，你要祷告，这样的祷告是让地狱的根基都为之震撼动摇的，摇动的，可以摇动地狱的根基。一个即将灭亡的灵魂在呼求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没有任何比这更加能够激怒魔鬼的。我们身边有魔鬼，也有天使，所以这样的祈求必定会激怒魔鬼，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神所喜悦的。神说忧伤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他呼叫的是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啊，可怜我吧。所以瞎子抓住机会哭喊祷告祈求，他讨饭的时候可能从未如此大声过祈求这些路过的人给他多一点帮助，但是当他等到主经过的时候，那能够将他从最终拯救出来的绳子，那无人能行的那一位，那位旧约预言的能够开瞎子的眼睛的救主，众民的中保，外邦人的光，你的光，可能曾经他在困苦中无助的忧伤哭泣，罪的重担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他的身上，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不得不乞讨为生，因为他瞎了眼，他失去了工作的能力，他指望着存留一口气息等待救主的来临，他的存活完全是在等待这生命的主，不然他可能早就绝望了。他对耶稣基督的到来表现，他的表现见证了他是一位真正寻求神的人，是真正寻求神的人，不是那些每一周忽悠忽悠很多很多去教会的，他是那个真正真正去神寻求神的人，见证了圣灵在他内心的预备，这是圣灵在预备他的心。所以我们要求，我们要祷告，求圣灵来预备我们的心。他在世上尽自己的职分乞讨，我们看到他没有懒惰，他懂得出来乞讨为他的生计，但是这一切是为了更好的来寻求神。虽然他也为了生计每一天都要坐在路旁讨饭，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为了生计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要糊口，要养家，但是他的心思意念都放在打听耶稣基督的事情上，来寻求神。耶稣基督在世上怎样医治大麻风病人、瘫痪的人，甚至让死人复活、赶出污鬼，他又如何宣讲天国的福音，见证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瞎子非常确信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圣经预言的弥赛亚，是世人的救主。只有当瞎子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和信心，当耶稣基督真的经过他的身旁的时候，他才会从内心发出这样真实有力的祷告。所以你要认识主耶稣。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知道自己是在向谁祷告，不像很多人祷告可能只是一个形式，只是别人让我祷告一下，他真的是知道自己在向谁祷告。尽管他看不见，尽管他如此的贫穷，但是他没有半点害怕，他因为听见了耶稣的到来充满了盼望，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如此的怜悯贫穷的人，从未拒绝过任何寻求他医治的病人，怜悯邻里贫穷的，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主耶稣是怜悯邻里贫穷，怜悯所有我们世上的罪人，我们都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他也是那样的怜悯，但是他从未失败过他的拯救， 他对世上这些病人的医治，他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他脱离罪的重担，让他重见光明，所以他才会哭喊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重见光明，我们想要寻见神，我们想要真正的平安，我们的灵魂想要得到完全的满足，必须像这个瞎子一样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认识，你才会真正的到他面前来祈求来祷告，才会如此大声的恳切的祷告。神是听祷告的神，神听祷告，但有的人并非真的相信主耶稣会应允，有的人只是学着别人做一个祷告，就认为耶稣基督已经开了他的眼睛，已经赦免了他的罪，这些其实只是盲目的相信，是盲信。瞎子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在向神祷告，向神祈求，他求的是神的怜悯，所以他不是那样高高在上的祈求，这显出他在神面前的那种的谦卑，他完全谦卑在神的面前，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卑贱，完全不配得到神的回应，按照他的本相，他只配得地狱的刑罚。他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伟大，他就是全能独一的真神，瞎子唯一能做的就是呼求神的怜悯，这就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呼求神的怜悯。这说明他同样谦卑的认识到神的主权，神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他要拯救谁他就拯救谁，即便他不做任何回应，那也是这个瞎子应得的。所以让我们真的认识到神的主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人的堕落，我们是何等的邪恶，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没有一天是为他而活，他造了我们，我们背逆他，我们不相信他，我们享受着神所供应的这世界一切的福分，阳光雨露，却不感谢，不来赞美他，也不将荣耀归给他，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只配得神的愤怒，然而神还给我们世上这样的年日来寻求他，所以我们从瞎子的祷告中可以认识到神的慈悲和怜悯。没有人可以要求神做什么，没有任何人可以说神必须为我做什么，我要做基督徒我就成为基督徒了，我要来信你，我自己决定一下你就赦免我，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主怜悯罪人，他怜悯我们，他虽然抵挡骄傲的人，但是却赐福给谦卑的人，如果你真的谦卑的来求他，他必定的会赦免你的罪。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是祈求他的怜悯，就算是向神真实的祷告，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并非一帆风顺，你来寻求神，你来听神的话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你会遇到很多拦阻，很多的搅扰。真心寻求神的人在寻求的路上同样会遇到很多的拦阻，这样的阻挡甚至会来自于这些信徒基督徒，甚至有可能魔鬼会在人的寻求的路上放下各种绊脚石，各样的器皿，不信的人甚至信的人。我们来看这个瞎子在寻求的路上面临到怎样的拦阻，在他得到神的回应之前，神没有回应他之前，他有没有半途而废，他有没有放弃，骄傲的说你不理我，你不回应我，那我也就懒得理你，我就不来了，有吗？所以最后我们看到39节，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我们看见瞎子没有等耶稣基督走到他的身边，还没有到身边来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祷告呼求，他一听见是耶稣经过，他就赶紧的呼喊，生怕错过了这样得救的机会。所以让我们不要再等待，让我们不要等方便的时候，等你方便的时候才来寻求，
寻求神，现在你就可以呼求他的怜悯。所以以赛亚书55章的第六节里面，先知是这样说的：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今天这样跟你相近，难道你还要等待吗？难道你还不赶紧的求他，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现在就认识你，让我能够得到，让我的眼睛能够被睁开，罪得到你的赦免，让我能够悔改来归向你。你可能一路以来也没有认真的听过一次的讲道，或者你来教会面临了许多的拦阻，甚至有的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可能甚至会让你感到灰心，感到失望，甚至基督徒的表现。这些责备瞎子的人是那些走在耶稣基督前面的人，他们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在服侍神、侍奉神，却阻挡了别人的寻求。所以我们基督徒非常小心自己的言行，你的一言一行会给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一对一的责备，有时候反而会阻挡别人来到神的面前。就像约伯的那几个自以为仰望神的朋友一样，对约伯的责备，其实约伯的遭遇并非如他们所责备的那样。我们都听过约伯，很多人听过他的讲道，经文的讲道，甚至约伯的朋友以律法责备约伯的祷告，你且呼求，又有谁会答应你呢？当约伯祷告的时候，以律法说，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呢？但是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他的眼目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不是定睛在人的身上，是定睛在神的话语本身。他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讨好人，不是讨好人，我们来寻求神不是来讨好人。他会将人的责备，甚至别人责备他的时候，他会当作劝勉、勉励，即便这样的责备对他来说不恰当，他不会因为基督徒的不理解和他们的冒犯而停止向神祷告，停止来听真理。我们知道人都有软弱，没有十全十美，即便是得救的人也是一样，他们不会因为软弱而跌倒。但是如果你因为他们的软弱而跌倒，那么而就停止来寻求认识神，来领受神的话语，那你就损失就大了。你的损失是你的灵魂，那永恒的灵魂，那不灭的灵魂。这个耶利哥的盲人根本没有在意这些人的责备，没有听从他们的吩咐，没有不作声。他们说不要作声，你这个瞎子不要搅扰我们，但是他没有听，他反而是越发的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当魔鬼利用教会中的任何人拦阻你来寻求时，他们的话语可能让你感到困惑，你只要继续的向神求，听神对你说的话，就是那真理的讲道，一切使你远离神的人和事物都必须为你寻求神来让步。只要你一刻没有经历重生得救，你的灵魂一刻没有活过来与神和好，就不可能停止祷告呼求神。瞎子没有和这些在前头的人争辩理论，他可能对圣经的教义并不熟悉，他可能比我们对圣经的知识还不熟悉，他根本不在乎人的看法，也不在乎传统的礼仪，除非他得到了耶稣基督亲自的回应。所以除非他得到了主亲自的回应，不是传道人的回应，不是人的回应，否则他绝对不会停止祷告，向神祷告。所以他没有泄气，为什么他最后能够得救，能够睁开眼睛呢？他没有泄气在寻求上，他反而是冲破了拦阻，更加大声的喊叫。所以寻求的人，你必须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 不要说你没有，不要说你懒惰，求神给你，求圣灵给你，圣灵无所不能。不要被外界任何干扰，不要怕得罪人，不要怕世上任何的事物来阻挡你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哪怕是因此丢了工作，失去了收入，被人称为是癫狂了，那又如何？主耶稣照样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二节里面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你跟从我来吧。路加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人若到我这里来，你想要寻见我，你想要做基督徒，你想要得永生的生命，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甚至是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只要神回应你的祷告，耶稣基督真的赦免了你的罪，使你出黑暗进入光明，即便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是好的无比的。主耶稣的回应诠释了这一句的真理，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所讲的道，天国我们都想进入天国，没有人不想进入天国，谁想下地狱？但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你要寻求他，你要认识他，相信你就得救了，不用你做任何，你只要相信他，你信了他，你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了，你就得救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他的寻求，所以在这里这个瞎子当他这样继续的哭喊的时候，第四十节他得到了神的回应，神绝对不可能继续的无视。我们看到耶稣站住了，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好，耶稣没有在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他没有说一开始祷告神就立刻回应了他，即便他是那样迫切的求，真心的求，所以你不要放弃寻求的人，主会试验我们，主有时候会试验我们，让我们懂得学会谦卑。我们人是骄傲的，我们人的本性就是骄傲的，靠着我们自己，人心就是诡诈的，是骄傲的，主不会轻易的把救恩赐给一个不信他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不完全来信靠他的人，可是你还在内心依靠你的好行为。所以很多人他们只是依靠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好事，做善事，想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唯独依靠耶稣基督。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义，我们自己里面的良善，我们不愿意放弃。虽然我们祷告神的怜悯，我们口里完全交托给神，我们口里面会说我要完全交托给他，我要来信他，但是我们的内心总是会有所保留，让我们继续祷告。所以让我们继续来祷告，求神完全来拆毁我们的自义，让他来拆毁我们的义，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完全的堕落，祈求圣灵使我们悔改，神才会伸手来搭救我们。所以耶稣站住了，就吩咐把他领过来。耶稣曾经说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瞎子在他恳切的呼求的声中，终于让主耶稣停住了，站住了。单单是为了一个乞丐，在这里单单是为了一个没有任何人注意的乞丐，会在意的乞丐，没有任何值得夸口的一个人，这本身就是神迹。就像约书亚借着向神的祷告，甚至让太阳停住一样，在旧约里面，约书亚进军迦南的时候，他命令他向神祷告，求神让太阳停住，太阳也停住了。这个瞎子同样借着祷告，让公义的日头也为自己停留了。所以今天你也可以借着祈求，让神为你停留，让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的心里。耶稣基督亲自为瞎子开路，在这里吩咐人把他领过来，领到自己的身边来。瞎子不可能靠着自己到神那里去。 这就是祷告的力量。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瞎子靠着自己不可能去到主那里，因为他不仅瞎眼，而且路上充满了障碍，让他闭口不言，这些人要他闭口。但是假如神要拯救一个人，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他向神祷告，他的寻求，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神会为你开道路，不是靠着你自己。神赐给罪人祷告的特权，虽然我们与神完全隔绝，神绝对不可能悦纳我们身上任何的好行为，不管你做任何的善事，因为你是罪人，罪所有的好行为都被罪所玷污了。我们的罪就像大山一样阻挡在神和人之间，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也无法挪去我们对神所犯的罪，无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赐给我们祷告，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神就会愿意来垂听。耶稣基督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神因为悦纳他儿子为罪人流出的宝血付出的赎价，所以他让我们跨越罪的鸿沟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就像昨天所听到的，当他真的为你的罪，为着所有信他的人的罪，在十字架上那三个小时承担了我们的罪的时候，那圣殿的幔子裂开了，我们可以凭着他来到神的施恩座前祈求，直接来到神面前祈求，奉他的名。这就是瞎子做了这些人没有做的，他懂得向神祷告祈求。你现在就可以求，你在内心你就可以向神求，主耶稣必定会垂听他的祷告，直到耶稣真的为他一个人站住来呼召他，直到他真的对你发出呼召。这是何等美好的画面，瞎子借着祷告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不是因为瞎子的功劳，不是因为他的可怜，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对他祷告的回应。所以寻求的人必须效法这一点，是神出于怜悯吸引，亲自来吸引罪人，借着信心的祷告将他带到自己的面前，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够到耶稣这里来，不是靠着我们身上任何的好行为。在这里我们也要学习到聆听神的呼召，你要聆听神对你的呼召，每一次的讲到你要听神对你的呼召。当我们内心祷告祈求神的拯救，祈求神的怜悯，他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呼召你，就是借着这本圣经的话语，借着传道人所传的福音。所以你必须认真的来听道，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神说了，神的话语是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而来，所以我们必须传讲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必须传福音。还记得那个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人，当主耶稣把他身上的那么多的鬼赶出去以后，当他得救以后，耶稣基督命令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什么？是去享受这个世界吗？是去传扬耶稣的名，是去传福音。这就是神的教会复兴的秘诀，必须传扬他的名，是耶稣基督亲自来拯救罪人，你的指望唯独在于他，除此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当主垂听他的祷告，耶稣基督就借着身边的人将瞎子带到自己的身边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做的，我们神的儿女要做的。主耶稣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他所使用的器皿，将更多失散的灵魂带到他这里来得永生。所以今天他也借着你身边的器皿，把你带到他的面前来得永生的生命。就像神怎样吩咐我们借着福音将你们带到他的面前一样，其实这是主耶稣对你的呼召，让我们立刻来回应他的呼召。所以主耶稣回应瞎子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第41节，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主耶稣对这个瞎子的回应第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主啊，我要能看见。 圣经说信子的就有永生，但许多人盲目的承认一个信仰，就把自己当做基督徒，他们甚至不知道永生是什么，什么是永生的生命，什么是天国。不要去相信世界上人所描述的天国，那都是虚假的，是魔鬼构想出来的，欺骗人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永生是什么，他们对自己所求的是那样的模糊不清，更不明白神的作为。耶稣在这里是要借着对一瞎子的提问来提醒我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主耶稣当然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什么，他让我们去思想，你到底寻求什么，你到底在寻求什么，你祷告向他求什么，祈求这个世界的好处吗？祈求良心得良心的不安，脱离良心的不安吗？还是内心的恐惧，脱离那内心的恐惧，甚至就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祈求承受永生的生命。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意念，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到底求什么，这很重要。不要只是单单的求神赐给你永生，这些显然是非常宽泛的。耶稣的名字，他本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是脱离罪的捆绑，是来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是顺服神一切的旨意。我们不愿意践踏我们自己的心，不愿意沉迷向神来沉迷我们的罪，我们不愿意到他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具体阻挡我们到神面前来的罪，我们不愿意跟他沉迷来悔改，我们只是模糊的承认一下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犯罪了，我们犯错了，我们只是模糊的承认一下，求神来赦免，却不愿提及任何一个邪恶的罪。或许你是因为醉酒，或许是因为赌博，或许是因为吸毒，或许坏脾气、偷窃、懒惰、谎言、欺诈、贪婪、不公平，沉迷在暴力、色情、游戏、视频当中，同性恋等等神所憎恶的罪，具体的罪，这些你必须向神悔改的罪，都有可能成为拦阻你到神面前来。懒惰也是罪，你不来寻求他也是罪，最大的罪就是我们不信的罪，不信他的罪。因为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神是嫉妒的神，除非你承认你的罪，并且完全的离弃，并且愿意完全离弃你的罪，不然神不会垂听你的祷告，你的寻求罪得到赦免。我相信瞎子的祷告包含了对他罪的悔改，虽然圣经没有记录，但是他祈求神的怜悯已经显明了他是一个不配的罪人，祈求神的怜悯，只能得到怜悯，他不可能对神有任何的要求，只能祈求他来怜悯他。他深深的认识到自己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他承认在属灵上同样是瞎眼的，他不仅是肉眼的瞎眼，他认识到他的属灵，他的灵魂也是瞎眼的。他所要求的耶稣基督的赦罪，他要求的是祈求主耶稣的赦罪，他感受的罪的重担。瞎子的回答非常明确，主啊，我要能看见，我要能重见光明，这是他唯一的祈求。他不想继续囚禁在那充满罪的黑暗的牢笼当中，他渴慕来跟随主。我相信他不单是只是说肉眼能够看见，他祈求的是他灵眼能够看见永生，脱离罪的刑罚，进入神国只是救恩的结果，得到永生的生命只是救恩的结果。马太福音六章的三十三节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瞎子所祈求的不仅仅是肉眼看见，更是灵眼的看见，因为主耶稣基督接下来的回答就可以印证这一点。他不是只祈求这世界的福分，他不是求的这个世界的祝福， 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他的信心救了他，他是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立刻回应了他的祷告，你不仅肉眼看见了，而且你的灵眼也被睁开了，你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了，与神和好了。主耶稣，因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说明这个瞎子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拯救了他的灵魂，让他的 灵魂重见光明，重新与生命的源头与神和好，与神相连，脱离了罪的捆绑。耶稣基督的拯救，主耶稣拯救他，单单是因着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任何的好行为，不是因为他的寻求，不是因为他的祷告，不是因为他的努力，不是因为他的可怜，唯独是归给信心。这信心都是神所赐给他的，那得救的信心是信心与主相连，是信心的眼睛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他一切的罪。在2000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就已经洗净了所有信他之人，包括2000年后所有信他之人的一切的罪。如果你信靠他，这样的救恩就归给了你，就算在你的头上，他不用再就不用再承担自己的罪的刑罚，你就不用再下入地狱当中，死后就不用再经受那样地狱的审判。有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你的罪孽，已经全部的担当了他的罪孽。瞎子的看见是双重的，是肉眼和灵眼的看见，这预表着一个人的重生得救不仅仅是灵魂重新与神和好，而且神同样会赐给他一个全新荣耀的身体。所以神的拯救是完全的，将来你死后，神会把我们重新的复活，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就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节43节，作为今天的结束。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当耶稣基督对他发出这样的命令，你看见了，你可以看见了，瞎子就立刻就看见了。只要他一句话，只要他对你说一句话，你的罪就立刻得到赦免了，你就立刻看见了，你的灵魂的眼睛立刻就睁开了。所以他跟从了耶稣，因为他真的认识到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就是全能独一的真神。神的拯救是立刻的，不用等待，因为他说信的人就有永生，信子的就有永生。所以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这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瞎子得救以后，他的眼睛也复原了，他没有想要去说我现在已经看见了，我要去享受这个世界了，我要去看一看这外面的花花世界了，我要去看一看我的家人，没有想要去找一份工作。他说我现在要去，立刻我第一件事就要去找一份工作，赶紧的为自己来积攒钱财，而是立刻来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在这一刻他活着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已经住在他的里面了，为主而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这显然是神的作为，见证了耶稣就是从神来的，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让我们相信他，不要和这些许多人一样愚昧无知，只知道赞美神却不懂得相信他，信靠耶稣基督，不来接待他为主为王，不肯让他来掌管他们的生命。今天教会中有许多人，我们口里面赞美神，所赞美的神是他们不认识的，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就像这许多犹太人一样非常肤浅，只是将他当作偶像来敬拜，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来荣耀自己，来求自己想要的认可，而不求神的旨意。所以你必须借着听道，听真道，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认识， 和这个瞎子一样，你才会真正的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来掌管，而不是你只是利用他作为你的一个工具，而得到祝福的工具。所以祈求圣灵在你身上完成他开启的拯救，不要停止对他的寻求，直到救恩因耶稣基督的名成就在你的身上。阿们。好，让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们。